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20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金融时报把泽连斯基到白宫和川普会面的这场白宫会做了进一步的描述，它有更多的一些消息，实际上比昨天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的情况要更加的恶劣。昨天还是客气着呢，一会儿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那展望布达佩斯会有好结果吗？大概要上演二打一。那说到在加沙又打起来了，昨天把加沙特别是汉尤尼斯那个城炸的是火光冲天，狼烟滚滚，那这加沙和平就这么烂尾了吗？这大概是一个过程，一会儿跟大家说说我对这件事的看法。那说到贸易战，川普呢静悄悄地做了各种的豁免，他把很多商品几百种几百种的开始豁免。什么意思呢？华尔街日报为这件事做了一个报道，川普为最高院的关税败诉在做准备。你收那么多关税，一旦败诉你要赔给人家的，你要退给人家的，所以说现在他把很多不在美国生产的，凡是美国没有的进口，他已经降回到了零关税，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另外呢，最后给大家介绍彭博的一篇东西，今天这不是正好召开四中全会吗？这次四中全会的主题说的是经济，彭博讲出口现在是繁荣，但是也拉不住中国经济的下坠。正好是四中全会，大概我给总结了那么三条吧，如果这三条上习近平如果能下定决心的话，好像还能把这场大萧条给缓解一下。他会那么做吗？我看是不会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一天的时间，甚至可以讲不到一天的时间，习近平就给新科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去了贺电。具体内容啊，都是那种官话套话，我就不说了，一会儿分析的时候我们会说到。那这边小心脏蹦蹦跳正等着呢，一看习主席来贺信了，那立刻郑丽文就给习主席进行复电啊，对习主席表示感谢。这里边他也说了一些话，一会儿我们评论的时候也会说到。评论几句啊，首先第一点，一天之内就发了贺电，习近平发的是很快的。有比较吗？什么叫快？它是个相比而言嘛。那之前江启臣的时候，因为他对九二共识画了个问号，对不起，没有贺电。而且小江呢，那几年干的也就是稀里哗啦，因为中共那边来信儿了，不能让他干了，这怎么怎么样，他得不到党内亲中派的支持，江启臣那两年是无，就算是无为而治，没有取得任何的推动。2021年朱立伦当党主席的时候，习近平的贺电是在24小时之后，在次日的傍晚才发出的，比这个要晚一点。洪秀柱在2016年当选的时候，贺电是在两天之后。2019年吴敦义连任的时候，多长时间？三天以后才发的这个贺电。所以说这不到一天贺电就来了，创了一个最快的记录，说明什么？说明这位郑丽文正是习近平中意的人选。在这里边啊，你看这态度，远近亲疏，随着这个贺电的时间早晚，那后来都有证据啊，都有证明啊，确实啊，这里边你看我对你好的我就快点，对你不怎么感冒的就稍微慢点啊，你敢质疑九二共识干脆就没有。那现在呢，应该说对郑丽文来说正是习近平最满意的一个国民党主席，而且我相信这里边两边都是有准备，提前有沟通的。这是第一啊。说到第二，习近平在他的贺电里边，贺信里边吧，还是重复了他的三段论，然后之后呢有所扩展。 在他的贺信里边，九二共识、反台独、推进国家统一这三段论啊，这没辙啊，这是他的基本样貌。然后最后呢，他给加了这么一句，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这说谁呢？说台湾同胞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这也就应和了郑立文在选前造势的时候讲，台湾人要自豪的大声的说出来，我是中国人。所以说这次习近平予以了应和，让台湾同胞啊要当中国人，要有志气、骨气和底气，给了三口气。看着习近平啊，还气氛有新的发展。那郑立文的回应呢，这里边很重要。我不知道国民党他能不能，他的主流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郑立文在回应的时候呢，表示感谢嘛，完了他讲，海峡两岸于1992年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他最后呢，他倒没说统一啊，他也是九二共识和反台独，比习近平那推进统一啊，那倒没有。但是这里边以口头方式表达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共识，这就是他认为的九二共识。原来是这样吗？中共一直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中。那国民党原来最早的九二共识是什么？一中后边还有个个表呢，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中华民国，咱俩都是中，但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咱俩互相包含，我中华民国也包括你大陆，哎，你大陆也包含我台湾，咱们就这么说着。结果到郑立文这儿，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坚持一中原则的共识，他把九二共识完全就套用了中共的版本，他把它给劫持了，他把它，你可以这么讲吧，也算是篡改了。那国民党现在能接受吗？这就是你们的九二共识吗？个表呢，他自己给阉割了，自己就去了啊。那这是整个来回的这种贺信。那说到国民党啊，我看今天呢有朋友给做了一个统计，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次郑立文得了多少票？65000票。那2001年当时连战的时候，连战当党主席得了52万票，2005年马英九37万多票，2007年吴伯雄是15万多票，然后又回到马英九是28万多票，然后2015年朱立伦是20万票，2016年洪秀柱是7.88万票，之后的吴敦义又回到了14万票，然后朱立伦他们这儿将近10万票，到今年是6.5万票。为什么呢？我看到了这个表格之后，我问了一下和我相熟的台湾的记者朋友，我说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还剩6.5万票了。他同意我昨天关于分析啊，说到中共呢这次对台湾的地方派系下了一些功夫。那这些功夫呢是有这样的问题。说到洪秀柱那次为什么只有7万多票呢？那是国民党大败之后的那个最低谷，选这破党主席没人感兴趣了，谁会花钱买人头买票？因为你要是操作这个，你得替他们交党费，你得花人头，对吧？你得给人家点好处，人家才给你投票来呢。所以国民党有这个啊，那一次是大败之后。那这次呢，原本大家以为是卢秀燕嘛，结果后来他也不选，那后边的大家老实讲并不是很感兴趣。所以说这次的地方派系就可以说，我要我说呢，就仨字儿，没花钱。是有的议长答应郝龙斌了，我挺你啊，但是呢有很多人家根本什么也没做，他没买人头，最后从这个得票的数字上就能看得出来，最后大家呢等于谁也没干，最后投票率投出了一个非常低的投票率，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不知道台湾的弟兄们是否认同啊，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了。来，下边我们介绍一下韩国的消息。韩国央行呢，昨天登了这么一个东西，这是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登的一个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这里边提到了韩国，他们预测韩国今年的人均 GDP， 人均 GDP 是 3.59 万美元，大数36,000，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情况好不好？不好，和去年相比还减少了 0.8%，原来还世界第34位呢，现在跌到37位了。为什么说这件事呢？它被台湾超越了。台湾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台湾的人均 GDP 同比比去年增长了 11.1%。刚才韩国多少？36,000，这边呢是3.78万亿美元，大数38,000。原来他在第38位，现在一下他跳升到了第35位，所以说韩国呢稍微下了点，台湾呢再往上。日本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今年和去年同比涨了 7% 呢，是3.47万美元，世界排名第40，也就是大数的说45入吧，日本是3.5万，韩国3.6万，台湾达到了3.8，就达到了这么一个大数，有一点小数点的差异啊。那当然呢，有台湾的弟兄讲，是啊，你这数字上是这样。那天赖清德呢，这不是也讲双十节不也讲这个来着吗？我们怎么感觉不到呢？我觉得这就是赖清德的工作要做。这一部分高科技确实是高歌猛进，出口各方面赚了很多钱，交了很多的税。但是呢，这边做传统制造业、做服务业的这帮，台湾民众确实跟以前差不多呀，甚至工资什么福利也没什么提高啊。所以说，这就要拿这一部分的税收来补这方面，那你怎么办呢？所以说这次就那1人1万块就把他的大罢免给破了，而且现在各地方县市2026了，想不想连任啊？发钱吧您呢，现在都跟着发呢，这不是蒋万安这不是要连任吗？那都提出来了，发2万，发1万还行了，人均2万，人均两万不得了的，人民币发5000块钱呢，那是相当多了。那你市里边财政有结余，你为啥不发呀？现在都这么干，为什么这招好用？还是数字很亮丽，但是老百姓没感觉。应该是把这些人交上来的税收或者是一些利益来补贴这方面的民众。哎，这不知道台湾该怎么做了啊！现在呢，各地方县市，这还明年吧，大概会上演一轮发钱潮。来，下边我们说说日本。那先看股市就都明白了，那现在干嘛呢？日本股市今天现在已经，这开盘才多长时间，已经涨了1302点了，涨了将近 3% 了，一开盘就大涨。发生什么了呢？因为就是我们昨天节目里讲的尘埃落定了。现在讲呢是维新会和自民党和高市扫描呢两边已经说好，明天他们要正式的签协议，联合执政协议的文件啊，今天签，今天晚些时候正式签。那毕竟还没签，你们这就开始涨，因为自民党和维新会的多名干部已经向媒体透露，两党事实上已就建立执政联盟达成了协议，已经说好了，今天干嘛？走一个形式。但大家这一透气儿，这一给透风，股市就憋不住了，就那个高市行情又再现，又冲上去了。还是那句话，维新会呢，尽管达成了执政联盟，但他不加入内阁，一个部长也不要，以内阁外的方式来进行合作。当然呢，人家有一些主张，有一些政策，都是右的嘛。那高市呢，你得落实，你得推进。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基本上尘埃到此落定。日本呢今天是大涨啊，涨的是很猛的。 现在又奔49000去了。前两天那四万剩47200了，这今天到了48800多啊，又冲上来了。我们留着这个网页很有意思，一会儿我们再观察。来说说乌克兰吧，先说打仗。乌克兰呢，昨天又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一个炼油厂之一。在夜里，他们把俄罗斯新库比雪夫斯克炼油厂给打炸。这个炼油厂呢，每年加工近900万吨的原油，先打炸了它一个油库，然后火势在快速的蔓延，火焰照亮了萨马拉市整个的天空，夜里看得非常的壮观。不光这儿，在奥伦堡有一个天然气处理厂也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另外呢，还有一个别尔江斯克那块也有一处燃料和润滑油基地被击中，也发生了猛烈的爆炸。现在乌克兰把能够到的炼油厂基本打得七七八八，差不太多了。现在干嘛呢？现在开始打电，打你的电力基础设施。他们现在呢，攻击的目标有日古列夫斯卡娅水电站，还有萨拉托夫水电站，还有伏尔加格勒水电站。这些水电站给哪儿供电？给莫斯科供电。他在攻击这个啊，让莫斯科一片漆黑。现在他们正在组织这样的这种攻势。路透社最新的报道，在俄罗斯已经有 84% 的地区记录到了燃料供应的中断。啊，不是老中断了，他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一个礼拜断两天断三天，是有这样的情况。80%的地区现在在蔓延。说完打仗，咱们就给大家回顾一下泽连斯基到白宫和川普的这场白宫会。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美国媒体 Axios 经过两个官员的透露，里边呢应该说的还是比较客气的。今天金融时报呢写了一篇东西，把这个故事重新给讲了一遍。人们发现情况比昨天媒体介绍的，比人们脑补想象的更恶劣。说说金融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啊，他们讲两边在白宫的会面演变成了一场争吵，川普一直在咒骂。川普周五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激烈的会议上，敦促泽连斯基接受俄罗斯结束战争的条件，并警告说普京曾经表示，如果乌克兰不同意，他就将摧毁乌克兰。会议变成了一场对骂，或者叫争吵吧，直翻是叫对骂，说川普是破口大骂，然后把乌克兰带来的战争地图给扔到了一边。我们知道上次小泽进白宫，那不是说到那个拿国土换国土啊，人家那儿参谋带了一张地图，川普印象深刻。这次呢，那个参谋又带来了一张地图，还准备说要战斧导弹，我们打他哪哪哪，然后把那些关键基础设施都给他标注出来了，把那个战争地图都表注了。川普一下把这个糊了一边去，给扔了。然后他讲，我讨厌看到这些前线，我不愿意看这个，甭给我看这个，坚持要求泽连斯基向普京交出整个顿巴斯地区，然后就反复重复俄罗斯领导人前一天和他通话中提出的谈话的要点。他完全化身为普京在向泽连斯基来施压。据报道，川普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普京的话，并且对泽连斯基大喊，接受普京的协议，否则你就会被摧毁。他还声称说俄罗斯经济表现良好，而就在几天前他还曾经表示俄罗斯经济濒临崩溃，他自己的帖子呀。尽管就到最后的结果谈两个半小时嘛，这两个半小时基本都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度过的。最终乌克兰成功的说服了川普支持冻结当前的前线，我也别给他让地儿了什么的，咱们就以现在为主行不行？但是 金融时报讲，这次激烈的会晤反映了川普对战争立场的反复无常，以及他更愿意支持普京的极端要求。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泽连斯基怒气冲冲的离开，欧洲盟友们也惊慌失措。那川普呢，他后来说普京已经赢得了某些财产，一会儿后边他会说到。哇，大家能想象脑补一下当时的场面吗？这时候就应该说，无论是小泽还是川普，在从会议里出来以后，在面对媒体的时候，川普从这儿就坐直升飞机回佛罗里达了嘛，就走了嘛。然后在飞机之前，他讲的还是比较客气比较平和的啊，我们的见面很愉快，双方都很坦诚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以现在的前线为停火，他还是听了小泽他们最后的这个努力。作为泽连斯基呢，出来也非常的理智，也没有表现出，没有把会议里的这些真相啊展现出来啊，给大家都留了面子留了余地啊。川普呢战斧导弹没说不啊，但也没说给啊，我们不能，我们现在同意不公开来讨论这些事情，给双方的留足了面子。实际上关上门那里边打得跟热窑似的，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说到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告诉泽连斯基要把整个顿涅斯克地区交给俄罗斯来停止战斗。维特科夫今年和普京已经见了五次面，那他的逻辑是什么呀？他认为在顿涅斯克当地人都会说俄语，这就是他的逻辑，因为这帮人会说俄语嘛，你就给人家就完了呗，这就是他的道理。媒体报道呢，川普团队极有可能再次误解了普京的意思。普京跟川普跟这个维特科夫他们讲呢，说你把顿巴斯，也就是顿涅斯克最后红军城啊，钢铁防线那部分你让给我，我就把赫尔松和扎布罗热的一些地方我就给你，这样呢双方做一个交换行不行？那现在人家有俄罗斯那边仔细研究了一下普京的表达，可能川普和维特科夫会错意了。什么意思呢？普京的真实意思是，也就是在赫尔松和扎布罗热地区所谓的领土让步，因为这俩地方他都没有百分之百全占嘛，他只占了不到七成，也就是后边的那三成我还没打下来呢啊，但是后边那三成我不要了，本来那个我也要打下来呢，现在我他本来他也打不下来嘛，我拿我没打下来的地方和你现在守着的地方来换。普京原话是这个意思，这是俄罗斯媒体给澄清的，川普他们可能理解错了，他们可能认为普京要把自己已经占领的一部分地方，哎，你看两边呢，咱们算算尺寸，你那多少平方公里？70，那好，我也给你70平方公里，大概是这么个，他可能是这么理解的，错了，普京只是同意把我还没占的，但原本我认为那也是我的，那我就算了，你把那地儿给我让出来，人家是这个意思。俄罗斯媒体讲，普京实际上在说，我不会再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我要拿到顿涅斯克地区所有的剩余地区。那乌东俩州我拿100%，然后这俩呢，我就就地停火。这四个州都进了我的宪法，那剩下那三成我不要了。这老大给你老大面子了，你还不接着？川普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搞对，因为那维特科夫上次就说错了一次了，都完全错了，最后又澄清，现在可能他们又说错了。这是当然，这是 Axios 他们的报道是这么讲的。他的报道讲呢，泽连斯基这次空手而归，没有战斧导弹，没有得到任何保证，只有割让土地的压力，他的士兵们现在仍然在为保卫这片土地而殊死的拼搏。泽连斯基讲，乌克兰不会给俄罗斯任何东西。 泽连斯基录了一个视频，在讲话中表示乌克兰不会对俄罗斯做出任何让步，强调不会将任何东西作为礼物赠送，基辅将继续捍卫我的主权和领土。这是最新的一个说法了。那有人核实这些东西吗？白宫发言人李维特呢是做了一个讲话，他说双方需要认识到现实情况来达成和平协议，说普京现在认识到了他自己这边的优势，他只要继续下去，乌克兰就会分崩离析，而这边泽连斯基必须承认现实，但是他拒绝了。这是白宫发言人的表述，那跟刚才这两个大媒体的表述完全吻合，应该说呢互相交叉比对就可以证实了，这就是目前真实的一个情况。这跟连着跟小泽通两天电话，然后乌克兰总理带着一大帮人上华盛顿去访问，然后等着小泽礼拜五来拍板啊，战斧导弹给20枚到50枚，然后呢由啊这些军火公司派人去帮着操作战斧导弹，说的这些事儿，就因为和普京打了这一个电话立刻就崩溃了。那下边呢有一段片段反映了川普内心的真实想法。福克斯的著名主持人巴蒂·罗默，那位女主持人就问他，说你是否从普京那里得到任何感觉，他愿意在不从乌克兰夺取大量财产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争呢？你有过这种感觉吗？川普的回答说是，他会拿走一些东西，因为他们打过仗，他得到了很多财产。我的意思是，是的，他赢得了一些财产。什么财产？土地嘛，这财产。川普说，这是眼睛看着这位女记者说，你用武力和鲜血夺走的东西，那都是你的。这是他的原话。那作为川普来说，战争就是为了赢得胜利，然后保住我夺取到的这些东西。谈话中他对美国以前的做法感到失望，他说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参与战争赢得了胜利然后就撤离回家的这么一个国家。他说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在布什总统的领导下的中东战争那样，当时帮科威特不是打伊拉克吗，打完了以后空着俩手拍拍屁股就回来了，你得着什么了？他不能理解啊，那场战争美国得到了巨大的荣誉，得到了他的形象，世界警察的形象，这个他不在乎。那也就是说俄罗斯已经死人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这些东西，那我就得着了，我凭什么让出去？那按照他的意思，二战之后美国在日本也不能空手而回啊，我死多少人啊，特别外边那些岛，什么硫磺岛什么，那我凭什么呀，冲绳岛死多少人呢？那美国在欧洲老巴顿他们带领着部队在那儿死了多少人呢？那也不应该空手而回，那应该得到大片的土地呀，这就是他现在的逻辑。那现在他在南美在干嘛，所有的举动就可以理解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占全世界的20%，你就知道最近他在那儿琢磨什么呢。这就是当代这一任美国总统的认知。重复那句话，你用武力和鲜血夺走的东西都是你的，这是他的原话。就这一句话一下退回到了一战之前，人类又重回丛林时代，你抢了就东西就是你的，这就是他现在的逻辑。下边还3年多呢，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谁知道。那就此从他整个的那个金融时报的报道到刚才他说的那段话，心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那我们就可以展望布达佩斯了。从川普目前的态度和认知，我们可以提前做出判断，到了布达佩斯，普京、泽连斯基中间坐着川普，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这将是一场新的2打1，川普和普京将联手攻击小泽。 到那时候就看小泽能不能豁出命去来守卫乌克兰人的底线了。而且现在这种情况看，匈牙利布达佩斯之行，首先作为泽连斯基他不敢不去，不敢不去川，他要真不去川普真不管了，后边的事儿武器我都不卖你了，他还必须得去。但是在这种气氛下，布达佩斯欧尔班那儿能不能保证小泽的生命安全现在都不好说了。我现在对这件事儿，我现在都不能展望了，所以说只能展望那儿有一场二打一在等着他。来，下边说说巴基斯坦。在土耳其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停火了啊，正式算停火了，双方派遣代表团上卡塔尔首都多哈来进行正式的会谈。最新消息，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证实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然后呢在25号双方在伊斯兰堡就到他那儿了来再次会面。啥意思呢？从阿富汗对巴基斯坦领土进行的恐怖主义攻击将全面停止，也就是塔利班那儿还有一个叫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一个组织，在那儿一个是攻击巴勒斯坦人，同时也打中国人，那不是在那儿修水坝、修公路的那些、修铁路的那些“一带一路”的嘛？他和另一支武装他没少干，所以说这次呢，他也是啊，为了满足中国的要求吧，你得反恐啊。到现在就这样。看着挺好的一事儿，但是有一场面太欢乐了，今天很多媒体都在转载，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到了卡塔尔多哈机场专机啊，然后那个搭好的那个机桥，然后从上边楼梯上走下来的时候，走到第一个那人呢，底下红地毯啊，落到走到地面的时候，突然前空翻来了一倒毛，他来了一前滚翻，然后他就顺势躺那儿了，四肢张开，然后剩下下来那三四位穿着白袍的也都就地纷纷躺倒，泪流满面，然后在那儿在那儿喊。周围这帮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旁边这帮工作人员一看，这他妈代表团干嘛呢？在这好，今天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这个行为艺术，这是发生什么了呢？突然一个倒毛，然后泪流满面冲天大喊，然后这哥几个一块儿在那儿躺着，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哎，来吧，说说荷兰啊，荷兰老尴尬了。荷兰经济事务大臣叫卡雷曼斯，最新出来做了一个讲话，说现在就因为那个安氏半导体公司，不让荷兰政府给办了吗？给抢走了吗？那现在中国那边立刻就不给出货了，那。大停产啊，现在奔驰宝马据说他们都停了，那怎么办？说荷兰外交人员一直在努力解决僵局，他本人也会在几天内和中国负责此事的部长来会面，然后现在呢正在最高层进行讨论，所谓他的最高层他们在讨论，然后他呢马上就要动身去北京去跟人家说去，用了一个非常古老的1952年公布的一个战争商品供应法，你比如说爆发战争的时候，国家可以随意征用哪一个公司，当时认为这个安氏半导体你这个中国控股的呀，100%拥有的，认为你要把产权转移给中国，这不成啊，把知识产权这不成，把人家愣给停了。到现在它这是怎么回事呢？它这个生产的芯片并不是尖端的芯片，它只是给车啊这个做服务的，大概20多纳米的那种芯片，产量非常巨大。哪儿生产这个芯片呢？在德国的汉堡，然后运到中国来进行分装，然后再给送回来，然后分销到全球的汽车行业，美国人也啊，美国的大厂也从这儿买。现在卡在哪儿了？都送到中国分装封装去了，结果封装完了以后多少个？是60万呢，是66000万个，我不太记得原来那数了，不给发货了，就给扣那儿了。那一扣这儿大伙儿现在全停产了。 那汽车制造商们现在全傻了，如果这个僵局持续，又找不到任何的替代方案，现在临时下单子在别人那儿生产，那也来不及啊，那今年就毁了，整个动供应链就彻底的破碎了。那荷兰的经济事务大臣要去中国去跟人家商量，那你当初干谁这事儿干嘛啊？所以说这是典型的美国和荷兰的一次非常莽撞的举动，你事先也没有做好兵棋推演，那你干了这事儿，人家会怎么回应？你有一个生产环节正好在人家那儿，人家货都扣在人家手里呢，人家在那儿封装呢，现在不给你了，你就傻了。现在中共只做了一个简单的还击，然后这帮人立刻就乱作一团，最后扫不打眼，还得跑北京跟人家说去，那我们错了还不成吗？把货发给我们。哎，你就一看两边加一块的草台班子，大家注意啊，美国那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到今天8天没露面了，自从中国出台了那个稀土反制全线反击的那个3个决定以后，卢特尼克就没见着，川普跟他翻车了嘛。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他的推特，定格到了14号，到今天也将近一个礼拜，一个字儿都没写了。另外大家还记得有个叫纳瓦罗的人吗？我估计很多朋友都遗忘了，白宫经济顾问，那可是非常高职位的一个人啊，这哥们现在根本找不着了。哦，这两位好家伙，你说你最后把荷兰这儿也给搅和乱了，他要求让人把 CEO 给撤了嘛，那就撤了，把公司抢来了，现在傻了。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哈马斯呢早晚得惹事儿嘛，他们手里都有家伙，他们在拉法昨天向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推土机发射了一颗火箭弹。另外有一个哈马斯的狙击手在另一个挨着的地区向一个以色列的国防军的工程车也开火了，整个造成了以色列工兵车辆损失，有2名士兵死亡，4名以军的士兵受伤。那你说这是哈马斯高层让他们干的，还是这底下啊积极主动自己就干的？这个没人管，说好的停火嘛。那为了回应你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昨天是大杀四方，在加沙地带对数十个哈马斯的恐怖目标进行了全面的打击，有他的武器存储设施、哨所、窝点和一些基础设施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另外还使用了超过120枚的重型的炸弹，摧毁了他有一个原来在拉法，就是关那个人质的时候，他那儿有一个6公里的地下基础设施。前一阵把20个人质交出来，人们才惊讶的得知就藏在那儿，弄不好以色列还知道，因为其他的社区都炸平了，就这个社区完好无损，也就是大家提前都是知道的。那现在人质回来了，那还留着干嘛？昨天120个大家伙把他给摧毁了，见招就使劲的抽你。另外据美国媒体 X14 的报道，以色列通过监督停火协议的联合指挥中心，他们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他通知了他，由他来通知美国，然后就直接进行了空袭，事先没有得到川普政府的，他们也没请求许可，那边也没有批准，根本没告，直接就干。再加上因为你违反停火协议死了俩弟兄啊，内塔尼亚胡决定从早晨开始所有的人道主义援助你给我停，直到另行通知。这意味着什么？200多万巴勒斯坦人被切断了食物、干净的水和药品，就不给了。那你不能老不给啊。最新的消息，美国官员找以色列，最后以色列保证将在今天周一恢复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是全停了啊，今天呢可能要陆续的恢复。这是在以色列这边打起来了。另外美国国务院在 今天也就是星期日晚上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宣布，正式的公告啊，向加沙地带和平协议的保证国埃及啦、土耳其啊、阿联酋啊这些国家通报了一个报告，表明哈马斯即将违反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停火协议。在报告里讲说，这次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袭击，他们在已经枪决了很多人了，哈马斯还乡团回来，好，过去反对我们的敢帮着以色列，原来还游行还骂我们的，现在好就开始屠杀了，就开始枪决。他讲严重违反了停火协议，破坏了调解努力取得的重大进展，担保国要求哈马斯履行在停火协议内规定的内容，也就是美国国务院给这几个国家都打招呼了，他们现在啊又破坏了这个停火的协议。你不是说打以色列人，你枪毙自己老百姓也不行。到此就可以这么讲，这个脆弱的加沙和平协议这才几天，到这儿就算是烂尾了。大家想让一个恐怖分子组织自动缴械，怎么想的呀？作为很多川粉们，你们也敢信，我就说了，也真敢想，也真敢信啊。那这事儿怎么办呀？咱们说一点展望。说到这20点和平计划，必须说啊，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它是一个分阶段多方面推进的一个计划。它分几个阶段，到现在第一阶段呢，遗体还基本没回来，当然原因呢倒是可以理解，他埋在那儿可能人找不到啊，一时呢没有大型的机械挖不出来，可以理解了。但不管怎么说，对以色列而言，20名活着的人质全回来了。原来中共的专家给哈马斯还出过主意呢，这可是哈马斯高价值的战略筹码，绝对不能放人质啊！这不是有专家讲吗？这都到这么一个程度，结果哈马斯这次让川普给忽悠瘸了，一次性释放，让以色列有点不敢相信，有点喜出望外。这下你手里没有战略筹码了，那下边的情况该怎么办呢？那你没有筹码了，那你每次违反协议，以色列立刻就以10倍的火力来进行报复，打得你受不了了，哈马斯没办法，还只能再次呼吁和平协议，然后又破坏又抽你，来回来去就这么一次次的博弈循环。那我拿自己老百姓当筹码行吗？以色列人根本不在乎这个，你爱拿谁当筹码当筹码，反正就这么一个过程，你指着他一下放下枪，从此咱们就开始重建，咱们就和平了，咱们天天啊，就男的干活，女的收拾屋子扫街道，咱们就开始清理瓦砾，咱们就开始干活了，门也没有，这帮人不可能的。就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停了打，打了停，这过程让我判断，给我的印象少说要1年，多3年到5年。说到前一阵加沙人一说和平了，载歌载舞，大家欢天喜地，白高兴了。现在就这么一个局面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最新的一个银行方面的数据说的是8月份的，还说美国的消费者循环信贷，这里边信用卡是主要的内容，整个这个使用信用卡的消费就是划出去的金额减少了约60亿美元，减少降低了60亿美元，这是2020年疫情嘛，当时从那个时候以来最大的月度降幅之一。数据显示信用消费就信用卡开始显著的降温，居民在高利率和物价压力下开始收紧支出，整个的消费动能在明显的放缓。这是银行方面的数据。然后每日邮报在佛罗里达州他们做了一个采访啊，把这个故事呢也讲给朋友们听啊。这是在佛州有一个家庭杂货店，是由2位黄先生开的杂货店， 啊，这个大哥呢叫约翰黄，哦，都是华人了。他们在这儿开了一个黄凯进口店啊，这一个杂货店吧。这是在佛罗里达州西部马纳提县非常受欢迎的这么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么一个店，离坦帕市大概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还是有从坦帕过来买的。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亚洲所有的调料，各种拉面，各种面条，反正各种，就跟我们这儿也有华人超市，各种大伙华人吃的那些东西，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大选的时候，他是投票给了川普，他认为呢会降低食品价格，生意会越来越好做啊，美国再次伟大嘛。结果到现在他傻了。食品通胀目前处于两年来的高位，而且情况在越来越恶化。这是《每日邮报》的报道，但他接受的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采访。他当时讲，他店里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他随便拿了一个麻婆豆腐的那个调料，他是以这个为例，去年这一盒是 2.75 美元。今年年初涨到了 3.95 美元，说昨天我们刚进的这批货现在卖多少钱？卖5美元。去年卖多少来着？卖 2.75， 现在要卖5美金。说现在每一批新货来了，我们都得重新贴价签，现在全都变了。他讲，为了不让我的这些老客户受到影响，我一直在努力承担上涨的成本。他自己啊，那尽量别涨，但是他认为他撑不了太久了，公司马上就要垮了。他说跟大家也都打招呼了，跟那些老客户都打招呼了，说那涨就涨吧，你别扛了，再扛你倒闭了，我们没地儿买去了，你就涨点价吧。所以说人家照啊，他这里边有越南、泰国、菲律宾、中国，所有这些亚洲人非常受欢迎的这些商品，而关税最高的就是这些地区。他说现在呢很多人都很困难，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有点坚持不下去了。他当时问未来还有希望吗？这真的就是美国梦吗？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咱们也别老说什么那个什么大的 CPI PPI 啊 PMI， 那些都是国家宏观的那些大的数据，我认为说那个跟老百姓距离太远，落实到具体每一粒尘埃砸到老百姓脑袋上都是一座大山。咱们就看看《每日邮报》刚才说的那个美国公共广播电台人家这个采访，我认为这非常真实啊。另外呢，说到经济，川普在昨天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很有意思啊。他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到今年年底美国的投资总额可以达到20万亿美元。别忘了美国一年的 GDP 也就20多万亿，他说他今年年底就能达到20万亿美元，没有任何国家能和我们相比，拜登四年才搞了不到1万亿美元，而我们不到8个月我们就搞到了17万亿美元啊！等我们都行动起来，我们就能超过20万亿美元了。说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关税，20万亿美元，老百姓也没看着啊，所有的就业各方面哪儿呢？你这二十万亿在哪儿呢？就张嘴就这么瞎吹，就这么一个对经济认知的人，他就认为比美国所有的经济学家，比美国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懂经济。很多川粉们也特别迷恋他，觉得他能搞经济，他就特别懂。你把他这刚才说的这番话，您核实一下，这哪儿挨哪儿？就这么一个人就全面掌控着美国经济，美国经济的命运现在就掌握在这么一个人手里，咱们就一起玩吧。那你认为他比每个人都懂，比别人都懂经济吗？说第二条新闻啊，昨天呢全美国2700多处城镇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No King 不要国王，比今年六月份的不要国王多了600多处，参加人数他们自己统计差不多700万人，比上一次的抗议活动多出了200万。另外呢， 有很多媒体都报道，有超过18个国家也都参与了这次的示威活动，来声援在美国的这些民众。这里边有德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典、日本、比利时、芬兰、墨西哥、挪威等等等等啊。第一次川普在任的大的抗议活动是那个 Hands Off， 把你的手拿开，是这个活动，4月5号，当时组织者号称有300万。第一场 No King 活动是6月14号，是500万，然后这一场呢是700万啊，这是大致的一个统计了。怎么评价？议长约翰逊说这是仇恨美国的大示威。川普本人呢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昨天他也讲说，我不是国王啊，然后他再次指责抗议者有暴力倾向。昨天芝加哥人老多了，好几十万人、十几万人、二十几万人从那儿哗出来，然后没看到有任何的暴力倾向。他说有，昨天呢，芝加哥人还抬着宪法，他们做了一个大的模型，扛着出来了，提醒世人美国现在还有宪法，美国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为什么美国会有这场 No King 的活动呢？川普讲嘛，我又不是国王，你干嘛抗议我？你这有啥意思呢？是啊，这确实是事实。美国之前没有，现在也没有，这不用说了。但是这些人认为你想当国王，美国民众是反对未来国王的出现，我们不要国王，我们没说你现在就是国王，你有这个倾向啊，这两者之间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你怎么知道他有这倾向啊？或川普和白宫大号上经常发川普头戴皇冠国王万岁，他自己发的国王万岁这样的宣传图片到现在发了不止10个了吧。另外呢，他总是炫耀自己2028那小帽帽，那干嘛呀？你还要无限期连任学习近平是怎么着啊？所以说人家说的这个呢也有所指了。那面对着大家这个载歌载舞还挺欢乐的这么一个游行吧，啊，当然以抗议为主，但人们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应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了。哎，川普呢发了一段 AI 的视频，视频中你不说我国王吗？我就戴了一个皇冠，驾驶了一个战斗机往这个人群上飞，然后呢投放粪便，一摁电钮刷哗弄人一身粪，就这么一个情况。他发了这么一个。万斯呢他也在这一天不是不要国王吗，他也发了一个 AI 的视频，就川普真的登基当了国王啊，把剑拔出来啊，耍那个威风，然后对面都是佩洛西这些民主党人下跪称臣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川普一看这挺好，立刻进行了转发。人家在那儿游行，然后这总统副总统俩人在这干这个，往上脑袋上泼大粪啊，然后呢让人都跪下。当然了，有人说呢，你别当什么真呢，这不就是幽默一下开个玩笑吗？你们这些反川的是真没有幽默感。但是我也看到有朋友做出了反击，他说只有愚蠢的总统才会羞辱自己的国民往脑袋上泼大粪，只有傻叉才会把总统的羞辱当作玩笑。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一美国的弟兄说的，大家自己品评吧。还有另外的一个插曲，那天有朋友跟我讲完了以后我不相信，因为我说那你把那个视频的出处给我，后来今天我自己找着了，我自己找到了这段画面，很有意思。在记者会上，美国的赫芬邮报的一个记者问白宫发言人李维特，是谁建议川普和普京在布达佩斯会面的？然后这位白宫发言人回答，是你妈建议的。当时有朋友跟我讲说，你妈干的啊？会这么说吗？我后来有点不相信啊，后来我今天找到了这个视频。那这个赫芬顿邮报这不干呢，就说你觉着这么回答很好笑吗？然后他回答说，好笑的是，他说怎么不好笑，他回答啊，他说你竟然真的认为你是个记者吗？你就是个极左派的蠢货， 没有人会认真的对待你，包括你在媒体界的同事，只是他们不愿意当面告诉你而已。以后不要再给我发这些什么虚伪、有偏见、狗屁不通的问题了，不要再问我这些问题了，不是好笑。谁安排他们会面？你妈干的，这就是白宫的发言人啊。我们过去呢，有时候老说中共有赵立坚、华春莹什么的，还谁来着？那几位？那你现在再看看这位美女发言人，那你看那几个獐头鼠目的东西，是不是现在看着格外的顺眼了呢？好家伙，来吧！好家伙，要问一问题，谁干的？你妈干的！成泼妇了，现在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这个太有意思了。来吧，然后总统呢开着飞机往人们脑袋上泼粪啊，然后副总统啊拔出剑来，民主党那帮集体跪下。来吧，咱们就混吧，往下，这太有意思了啊！这美国呀，我就老说，我们曾经心目中的民主灯塔，我们世界民主世界里的扛把子、总盟主。你也有今天的，我就说这个，真是的啊！来吧，咱们说说《华尔街日报》的这篇东西。这篇东西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都在关注11月初最高法院对关税、川普收关税这件事儿。给大家补充啊，因为它的整个的法理基础，经济紧急状态，我认为现在美国处在经济紧急状态。那个法里边赋予了川普可以随便收税的这么一个权利，那现在人家下级法院呢就认为，你说是紧急状态不行，人家那法里边有具体的条文，什么叫紧急状态？你这挨着吗？现在美国是紧急状态吗？不是，那你根本没有这个法律的权利，没有赋予你这个，谁能收税？国会立法去，你不能说干嘛就干嘛。举着大板子啊，中国多少，日本多少，欧盟多少，没有人赋予你这个权利。然后上诉，川普败诉，现在到了最高法院。原来给大家讲过，如果死抠条文，川普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就可以这么讲吧。多少个法律专家都讲，只有一种可能，因为呢，毕竟是6-3，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有可能考虑到因为这个后果太严重了，这个要给他否了，那等于前一阵儿风风火火打的这场贸易战被连根拔起，彻底崩溃，美国颜面尽失，信誉尽扫，然后还得给人赔钱。你跟人家那些进口商收的这些关税都得给人退回去啊，你高高兴兴收了好几千亿了，你都得还给人家，那对美国来说这脸往哪搁呀？而且这大饼就破了，你说收关税，然后在那边给美国中产阶级减税，那你减税还减不减啊？美丽大法案都过了，那你没进项，你拿什么给人减税啊？那赤字还能看吗？所以说整个这就崩了，所以就这么个意思吧，非常严重啊。他现在知道这事儿不好，前一阵贝森特他们反复讲，反复强调这件事，他没说法律的依据，他只是说这件事的后果啊，最高法院，你们一定要考虑，如果你们给否了，后果太严重。哦，这时候你们知道要法律了，后果太严重啊！这是贝森特他们反复讲，川普呢要给施压，他要干嘛呢？你们不开听证会吗？我到现场，你们看看我，你们怕不怕？你们真敢判我输吗？啊，他是想去到那儿搞这么一个行为艺术，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然后现在我。就是看这么多情况，他真的是没把握。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正在悄然调整他的标志性的关税政策，就在最高法院将在11月初就他那个对等关税举行听证会之际，川普政府豁免了数十种商品的关税，然后在与各国的贸易谈判中提出要对数百种商品实施关税的豁免。10月17号，消息人士讲说，整个的这个转变透露出政府内部形成了一种共识，美国应该降低非国内生产商品的关税，也就是这东西在美国做不了，或者是种植不了， 只有从国外进，那我们必须把这个关税给降低。这是一个啊，当然呢，为什么？因为这里边有很多，你比如刚才说的那个麻婆豆腐那酱，你美国有吗？你没有，能不能给降低点儿？要不然的话，刚才那不是小店店主都说了，我快关店了，我活不了了。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说华尔街讲说这个调整策略正值关键时刻，如果最高法院判决政府败诉，白宫将被迫退还大量已征收的关税。知情人士透露，知情人士，豁免政策的推进体现了川普团队在法律风险面前在采取对冲的策略，也就是他们对最终的判决他们其实根本没有把握。他们豁免了现在从黄金到 LED 灯等几十种商品的关税，涵盖了多种的矿物、化学品和金属制品，都给豁免了。然后他还预告了马上就要出现的数百项的豁免，在那个附件三的产品清单里边把这个都有，都什么呢？农产品、飞机啊、飞机零部件、制药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豁免，也就是无法在美国种植、开采和自己生产的产品它都要豁免。那太多了，太多了。我不知道他这个，你比如说有的东西，那你现在美国已经没有了，你比如说玩具，美国还自己生产吗？我不知道了。那 90% 的产能都在中国呢，有很多东西那就不知道，这个范围就很大了啊，这个范围就很大。那你以后怎么办呢？那你把这些对等关税都豁免了，那你怎么进钱呢？他现在正在加大对232条款的使用力度，他手里两个，原来给大家分析过，他有五项工具，总统是有职权的，但是要走程序。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是301条款，你跟我倾销，对吧？不公平贸易，这个呢，我要对你进行调查，然后你低价倾销，我要给你征大关税，这可以。然后就是232条款，国家安全，国家的战略物资，比如说药品，甚至是口罩，我不能国家自己没有，全都指着中国，这是国家安全，这是232条款，包括芯片，凡是对国外形成依赖的这种，都可以采用232条款。这个他可以，这是美国总统应有的权利。如果他这场贸易战一开始就用这五大工具，以301和232这两个主要的政策为龙头的话，谁也挡不住他，谁也管不着他。可是他举的大板子上面写的可是中国，232条款写的可是具体的项目，钢铝都让中国人管着，药品、前体就是那原材料都让中国人把着啊，然后呢电动车都让你们把着，所有这些东西都把着，那我得加关税，这可以，这个太正当了啊，这个是最有效的一个工具啊。但现在呢不行了，你已经走上了对等关税，你就收了一个多月了，那你说这怎么办？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里边有几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呢，美国市场强烈的感受到了关税的影响，通胀现在已经摁不住了，老百姓应该说对杂货店、食品店里边的这些东西已经不行了，这个已经坚持不住了，所以说他必须豁免，他必须做出调整，否则的话老百姓苦不堪言，这他有问题啊，这是一，这是他的一个压力。第二个压力，他真的是在对这场高院的总决赛最终的这个总裁决世纪大案，他真的是没有把握。而且要这么看的话，他们都是了解情况的呀。现在刚才华尔街讲的是整个的团队都在开始为这个做准备，那说明高院最终的裁决不利呀、啊。那我们就展望，好家伙，如果真到今年年底判下来川普关税违法违宪，哇，这可就热闹喽。是啊，我还可以收关税232，那就是步枪和大炮，这怎么比啊？ 那欧盟什么的，那原来说的我必须给你投资6000多亿，日本必须投什么3500亿，韩国必须投多少亿，谁投什么呀？所有的那些东西就都崩溃了，所有和人家国家签的那些东西就都崩溃了。大家能想象那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吧？华尔街日报这是比较明确的。今天他刚才讲了，知情人士透露啊，他做了这么一个信号性的这么一个宣布，很有趣啊，我不知道这会怎么样。咱们现在看看日本的股市怎么样，嚯，涨了1400点，现在已经攻上49000了，49012点，现在已经涨了3.01%了，你就知道高市的整个的这个行情，这个能量是非常凶猛的啊。来吧，那下边我们就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彭博的这篇东西，出口繁荣也拉不住中国经济的下坠。题目我给稍微的改了一点啊，它的原题是出口繁荣也无法阻止经济最糟糕的一个季度，这是它的原文。我给大家，那文章很短，给大家里边有很多数字给大家介绍一下。调查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是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是一年里边的最慢，现在 GDP 预计同比大概是 4.7%，低于二季度的 5.2%。 尽管今年迄今为止出口创纪录，而且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8750亿美元，今年是要破10000亿的，但疲软的消费需求、低迷的房地产投资以及不断下滑的工业产出正在拖累经济的增长。预计零售额，社会零售仅增长3%，也是今年最慢增速，而且固定资产投资将保持停滞，就是零点几那么一个数字吧。他有几位专家在里边做了一些分析，关键还是消费，还是需要出台什么政策来加大消费。现在消费正在占整个 GDP 的40%，全球的平均水平是56%，发达国家都在65%以上啊，美国将近70%，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说，老百姓消费只占40%，啥概念？中国老百姓过得苦啊，你不消费你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些商品和服务嘛，老百姓呢过得是比较苦的。专家讲，鉴于关税风险上升以及传统行业投资回报下降，政策制定者越来越一致地认为刺激消费至关重要。干嘛呢？就是现在的四中全会，现在他们在定这件事儿。与此同时，通货紧缩持续存在。现在呢，是因为消费需求疲软、房地产市场低迷、产能过剩，已经连续导致物价9个季度在下跌了。为了支持地方政府，政府发行债券的发行量增加了60%，11.5万亿人民币，但这些钱都被用于偿还债务，限制了整个它应有的刺激的效应。就这仨季度，债券增发了60%，发了11.5万亿的内债，而且前8个月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3%，连续3年下滑。原来给大家讲过，去年那个外资就没法看，今年比那时候又掉了13%。前3个季度，居民贷款新增1.1万亿。比去年同比少了43%，比前年少了71%，不消费。企业中长期贷款流动资金今年是8.29万亿，比去年少了14%，比前年少了30%。也就是个人和企业现在全不动。出口是现在仅存的一个亮点，上半年出口占 GDP6.4%， 是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支撑了中国近1/3的经济的增长，这是唯一的一个增长点，其他的全摔下来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本周做出的预测，今年中国的 GDP 增长大概是 4.8， 明年大概是 4.2， 这和彭博他们的经济学家的预测基本差不太多。不过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警告称，中国的前景仍然疲软，房地产会继续的萎缩，经济徘徊在债务通缩周期的边缘。彭博最后指出，整个现在展现出全面的经济的脆弱性，为现在在北京召开的这次的四中全会定下了整个的基调。这是彭博社这篇的文章。到这儿呢，简单评论一下啊，从目前展现出来各种各样的数据来看，基本上可以做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从去年年底喊的这个内循环失败，有一个人拍了这么一个照片啊，他特别有意思啊。你比如说，这儿有一个门板，然后呢挂弄几个孔，然后上面有绳啊，一个人的那个上面有一扁担，都连着这扁担，然后人就站在这个门板上。那个扁担那下边几根绳都拴着那门板，他站在这上边，然后扛着那扁担使劲的奔上扛。那你说能扛动吗？他自己站在门板上往上拼命的扛，就这么个状态。人家旁边给写了仨字大字，这就是习近平的内循环。我认为那个照片拍的非常的贴切，非常的神似，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第一，到现在内循环已经失败了。第二，反内卷已经失败。第三，房地产政策现在彻底失败。仅剩下进出口倾销工业产能的这么一个亮点，现在大家去中国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这进出口眼看也就是现在也保不住了，也就这么一个情况了。所有试图绕开提高民众收入的，他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扩大出口啦，在高科技上搞经济增长点啦，什么新三样等等，现在看都没有办法解救中国的经济。他就不愿意给大家增加收入。原来给大家讲嘛，习近平搞的是经济帝国主义，这里边两个特点，对内压榨，对外扩张。很多人讲，你为什么不能给大家解决，多给点福利社保，你多担点，大家不就有钱多去出去花去吗？对吧？你整个这盘子不就转起来了吗？不能，不能，你就把习近平总公司的成本增加了，那工人的成本一增加，那他整个的利润就没了，那他怎么搞航母啊？他怎么搞原子弹？他怎么搞那些东西啊？那不成啊，他怎么出去大撒币去啊？对吧？所以说那个是不成的，你就是劳动力，你就是成本，你就是韭菜，你就是人矿啊！所以说在他这儿你不用想这个，他会给你解决福利问题，他不可能给你解决的啊！绕来绕去，只要不给老百姓解决收入问题，别的招都想尽了，到现在走了一大圈，现在看。刚才彭博给讲了这么多数据全完，那现在怎么办？今天新华网这不是今天开四中全会吗，他写了一篇文章啊，值此什么四中全会之际啊，写了一篇东西，我大概进去看了一下，基本他都说到了，他当然说的更多了，现在没办法，走投无路，试了一圈，只能现在回头去发展服务业了。为什么服务业？因为它这个容纳的就业多嘛，而且民营企业参与度也比较高，也能增加大家的幸福感嘛，大家彼此之间互相服务呗，你照顾我，我照顾你，对吧？互相能挣俩小钱儿，大家呢也能提高自己的幸福感。那怎么做这个？那你毫无疑问就得去扶植民企。那怎么能扩大服务业？现在服务业你不也可以注册一饭馆，也可以这么干吗？那现在干不了啊，怎么办？你只能给大家减税，你只能扶植大家去干，鼓励大家去干， 你比如说人家开幼儿园的，开养老中心的，搞养老服务的各方面，你得给人减税呀，你得让人有钱赚呀，然后这些民营企业才能过下去呀。到现在为什么那么多饭馆都关门了？问题是那些税那些费我根本扛不起啊，这社保好家伙，在北京你让我一个月照着7000多，我给工人开3000，你让我交7000多，按着7000多交社保，然后告诉我为什么我要按着7000多要求你交社保，因为不然的话你老了，你按着那个，你按着现在这3000多你过不了日子。那问题现在我就挣3000多呢，我现在就过不了日子呀，那他怎么办呢？所以说现在呢，你只能掉头回来像美国像这些发达国家一样去搞服务业。我原来一直跟朋友纠正啊，一说我们新西兰包括澳洲啊，新西兰你们就是牛羊肉，就是出农产品，好像呢这国家它的主业是畜牧业，是农业啊，卖牛羊肉，卖点奶粉，卖点牛奶，卖点葡萄酒，也就这些东西。您错了，整个在这国家是这些东西挺有名啊，出口创汇，但在整个的国家的经济总量里边连20%都不到。60-70%主要的产业是什么？是服务业。一样的，任何一个正常的经济体主业都是服务业。你在中国呢，你还都不到50%，老百姓消费都不到40%，你这哪成啊？这个确实不行。所以说这个他没办法，他还得回头搞。另外呢，我刚才他也看了啊，要给大家提高福利什么的，你不提高福利人们怎么出来消费啊？福利多了，最第一个福利就是医疗嘛，医疗教育交通，反正衣食住行不就这几件事儿吗？现在住这件事儿现在已经也就这样了，现在中国平均住房世界上都有名了，那排第一恨不得都人均好几十平米。那吃那就也还行吧，衣食住行，反正一个教育，一个医疗，一个交通，这几个你得给大家多补贴，让大家腾出钱来进行消费，给大家定心丸吃，特别是医疗嘛。最后呢，这说到他这次这四中全会还有一个观察点特别有意思，那就是精简机构。你看川普他们上来改革，为了减少开支减少赤字，上来就是要砍政府机构。任何一个正经的国家都要砍政府机构来缩减开支，增收你有出口吗？那剩下就是截肢嘛。就在前两天联合早报登的这么一篇东西嘛，说有一份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估算，说中国近年来政府供养人员的总体规模呈上升趋势，在2020年就达到了6846万人。第一财经啊等等都做出了这方面的报道。2020年那是5年前啊，您就小7000万了。5年以后呢，您告诉我财政供养的人早就过了8000万了，早就过了这个数了。所以说这个你是没辙的啊，说是这财政供养人员这是不得了的呀。整个那你还算是退休的呢，你加上退休的供养各方面的人员，大数差不多1亿，就这么多。那你作为政府，现在你这包袱太重了，你有这么多的财政的供养人员，然后随着这整个国家的越来越变老，越来越多的老人，你怎么也得管啊。现在已经3亿多了，再过几年就变成4亿了，就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么一个沉重的包袱，那作为习近平他们这届政府你怎么弄啊？你总不能都要饭去都饿死吧，那你说这怎么弄啊？再加上这几十年疯狂挥霍疯狂建设，欠下了巨额的内债外债，然后他们建设了市值600万亿级别的房地产和铁公鸡，这些东西都讨债来了，都需要维修了。那不是前两天说在贵州那儿弄了那样的一个桥，在那个潮湿地段，每年你要大概花2%到3%的钱去维修它，建那么一个钱花几十亿，然后每年还要花2-3亿你去维修它，那钱在哪儿呢？ 中国有那么多的高铁、桥梁、公路都进入了大维修时代，拿什么弄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你敢不敢动你这个财政供养人员的基本盘啊？这是他们那个统治金字塔里边上边的这部分，吃香喝辣，这他们天天幸福快乐的这一部分，你敢不敢动啊？敢不敢裁撤这帮人？老百姓你不能再裁撤了，老百姓就没活路了。关键是上边吃香喝辣，就这帮特权阶层，你敢不敢动啊？你这那要动不了，那你也不大力开展服务业啊，你也不给大家减税，你也不照顾大家，然后呢，国家的这种开支这个负担如此的高昂巨大，也不给大家提高福利，然后你在那儿说我发展高科技或者是怎么样，又发展新技术，找什么新的 GDP 增长点，你都找过了，管什么用啊？所以说呢，就看啊，等他那个报告出来，我真的要仔细的看一看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点，他今天开门的时候倒是都提到了，咱们就看他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动作，还是就是经济帝国主义搞到底，对内压榨，对外扩张。那你要这样的话，那这政权啊，这个恶性螺旋，这个黑色的螺旋还会继续下去，不会有任何的缓解。来，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墨尔本老农说，川普在任期间确实每天都会有新闻，但仔细想想，如果等两天，那有意义的就不会太多。这是一个肥皂剧之王，跟他谈这个过程很重要，但结果其实不重要。整个的恶果就是盟友们无所适从，对手随意试探。聊川普这个难度，一方面是无意义，一方面也是无解的。可是你没办法，他每天都是 C 位，他每天都在聚光灯下，他每天都是新闻的核心人物。他如果要是别的国家的一个什么总统，谁理他呀？他偏偏是世界上现在独强的世界中心的美国的总统，那他每天在这儿作妖，在这儿抽风，那你不跟着他你也没辙呀。所以说天天呢，每天是你要让我新闻下标题，我这几个标题全是川普，甚至都可以这么做，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和他有关。这也确实是这四年我们作为新闻评论的一种悲哀吧。我不愿意老说他，但你没办法呀，那你说怎么办？威漏，俄乌战争其实也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欧美不能全力支援乌克兰，中共不敢全力支持俄罗斯，那就这么耗着吧。我昨天给说了啊，在川普任期内这三年就这样，就这样，谁进攻谁倒霉。因为现在无人系统各方面，现在打击系统都已经做到了，乌克兰的军工各方面也上来了，欧洲的支持呢，它有一个时间缓冲，但是时间慢慢的也在加紧。也就是如果守住现有战线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关键就是害怕什么，就是进攻。你一反攻，你一暴露在那个开阔地上，乌克兰那嘎的地方无险可守，那儿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你看当年那个德国军队去席卷他们的时候，当时朱克夫和斯大林两个人打架，就为了基辅嘛，确实守不住了，放弃基辅吧。当时斯大林就跟他拼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撤了啊，总参谋长也别干了，最后下去当方面军司令去了嘛。所以说整个这个地方无险可守，红军城那周围的那几个星罗棋布的几个点，六个点还是七个点，他们下边有那个强大的钢筋水泥，等于他们是人造出来的一些屏障和防御。普京为什么心心念念我一定要把这块地方拿下来，那就是整个乌克兰的东大门，这个一弄，你再想找这么几个基点支点，然后花很长时间去把那个底下把它建起来，那是很难很难的，很难很难的。乌克兰这嘎的地方，特别现在都是钢铁大战，坦克各方面装甲车悠起来，根本挡不住的。所以说现在呢，那个是绝对不能谈的。但现在川普就逼着他，帮着和普京二打一，现在来一块压小泽，那是有战略意义的。所以说你就知道川普现在在干嘛了。没办法啊，大概呢川普任期之内也就这么耗着了。 都在战壕里猫着，反正谁也别弄谁，偶尔的搞一次冲锋，让人给击回来，也就这么熬着嘛，就这么等着吧。这是恩侯啊，我这么念了啊，说大康君好，卢特这几天没露面，可能是因为这两天暴雷的地方银行的事儿啊，有啊。说那个银行是卢特尼克家族的，以前也是卢特尼克管理，现在进入了内阁，所以让他儿子在管理。有这个因素可能啊，这个呢这两天我不是像您这么了解，但是知道这件事儿他是亏了不少，但是这也并不妨碍作为一个商务部长八天没在电视上露面，这是非常罕见的。所以说当时呢 Politico 啊这几家他们传的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上川普给臭骂，从办公室给骂出去了，呵呵，到这么一个地步。这两天推特也都不吭声了，所以说确实是有这么个问题啊。Michael 说昨天游行我参加了，在洛杉矶市中心人确实比上一次多了很多。我今天看到有很多朋友发上来的照片，当然呢原来我在脸书推特上，脸书我加的人很少了，我也不怎么用啊，推特稍微多一点，我也不说话，但是呢有很多人平时不识庐山真面目，也不知道都谁是谁，结果就在昨天的这大游行里边，他很多人都自拍嘛，哎，我才知道这位老兄是长这样，那位小姐长那样，我才见到了很多人的真面目真容啊。这里边呢确实看着也很有意思啊，很有趣，有很多人呢确实啊搞了很多行为艺术，写了很多挺逗的很多话，我也希望呢你们拍下来以后都贴上来以后给大家都看看，很多美国人那种想法。因为像这种规模的大游行在美国其实除了当时反战反越战啊那种呢都全民都急了，或者是你比如说黑人又闹啊，一下出了什么标志性事件，一下上几十万人，平时没事儿啊，想情博日的，突然一下聚这么几百万人在一起干一件事儿，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倒不是一个大规模动不动就上街游行的一个国家。当然有少数族裔，比如前一阵哈马斯的支持者动不动搞一两万人就走一回，但是作为不是惹急了的话，谁没事大周末的干这事儿？所以说到现在这三大回了，应该说啊，这个在积累。但你要说现在你比如说展望大亨，你看一下明年中期选举，川普他们就一定输吗？不一定。有朋友跟我讲说，你比如说川普是。乌克兰方面的事情，包括关税的事儿，包括很多事儿，我都反对，啊，但是我对他管住边境、管住非法移民、改善国内社会治安，我是高度赞成的。打击那个什么变性那个 woke 啊 ，woke 过去搞的那套什么啊，那套觉醒主义，都是我高度赞成。严格讲，您说的那几出，我也都赞成。但是呢我们评价一个人其实就这样，不能是因为那个那我认为川普就行，我不这么看。就说一个人，我们平时这一个人也都挺好的呀，但就那一时积雪上头杀人了或者出事了，就因为这件事儿就把这个人关一辈子甚至要毙了，那你说平时99%这人都挺好的呀，他就这一件事儿办错了，那也不成。作为一个统治者，作为一个国家管理者，也是一样。你说当年希特勒对国内老百姓家家开着小大众可以啊，那大众车谁设计的？希特勒参与设计的，就那个非常漂亮的流线那个甲壳虫似的那个造型他设计的，老百姓一定得过得好，那德国的孩子们吃的一定要牛奶要面包，对老百姓真不错呀。那你说很多人一回忆，那当时他对我们挺好的呀，可是你杀犹太人，你对外发动战争或者做这个，你这个人也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啊。那你认为那我就同意他那个干挺好，所以说我还是支持他，不能这么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你要全面评价，有一个极短的短板，有的甚至是负的，那这个人就碎掉了，就因为这一件事儿，他就万人唾骂，这个人就毁了，就跟我们平时做人评价一个组织评价一个人是一样的。 这个不能像中国那个啊，咱们一分为二啊，这方面他做的还不错，所以我还支持他。那那部分呢？一个政治人物也是这么评价的。所以说啊，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